美国司法部说，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国家安全局的一名合同工，他涉嫌窃取高度机密文件。飓风马修将穿过巴哈马北部，向美国东南部移动，美国南部各地严阵以待。美国智库资深学者卜瑞哲出版新书《中国阴影里的香港》，对香港的过去和现状进行分析与梳理。美国总统大选只剩一个月的时间，传统纸质投票方式受到挑战。
中国时间10月7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飓风。根据气象预报估计，飓风马修星期四将穿过巴哈马的北部，向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移动，风力呢将会加大。面对这场据称是自2007年费利克斯飓风以来在大西洋及加勒比海地区威力最大的飓风，美国南部多个地区采取紧急措施，严阵以待。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飓风在逼近安德罗斯岛和拿骚岛时，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85公里。该中心还警告说，有可能出现危险的风暴潮以及至少20厘米的降雨。根据天气预报，飓风马修星期五将从3级风暴加大到4级风暴，将向北，在美国东海岸的佛罗里达州登陆。佛州州长里克斯科特说
：“This is a dangerous storm。
这次飓风非常危险，应该即刻开始撤离。如果你住在低洼地区，离岸沙洲岛。”或是容易淹水的地方，赶紧撤离，不要等撤离令下达才动身，赶紧撤离，不要等命令，现在就撤离。
位于佛罗里达州东南角紧邻海洋的迈阿密戴德郡郡长卡洛斯·西门内斯敦促当地居民待在家里或是庇护所里。
This is a powerful storm and it is a dangerous storm and
这是危险的强大风暴，风暴力度还在加强，因此今天适宜待在家中。如果你还没完成应对风暴的准备工作，你在风暴来临之前仍有时间准备，但不要等到下午才开始准备，那就来不及了。
In front of the storm, we don't expect the worst of it to start until afternoon.
除了可能首当其冲的佛罗里达州外，南卡罗来纳州预计也会遭到此次风暴的侵袭。美国国家气象局的预报显示，随着飓风马修可能从南卡罗来纳州海岸外经过，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以及乔治城地区在周四晚间至周日晚间预计将有多达14英寸的降雨。南卡罗来纳州发言人拉塞尔·霍布莱特呼吁本州民众尽早准备，有序撤离。
群众能有序地撤离，会比一大帮人拖到最后一分钟才急急忙忙地撤离要好。这就是我的想法，要提前做准备，提前动身，提前撤离危险地区，不要都拖到最后才想起撤。到时候谁都撤不出去。如果你们现在就能撤离，趁着道路现在还畅通，赶紧动身。
飓风马修星期二重创了海地，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据报至少有16人丧生，这是52年来登陆海地的最强一次飓风。VOA卫视报道。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啊是以沙滩活动而闻名，一向是被称作是阳光之州啊。州长今天就特别的要求民众说，绝对不能到海里去冲浪了，也绝对不能到海滩去了，因为这样可能会致命。关于飓风马修的最新消息，请关注美国之音的网页和脸书，我们会有最及时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说，一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合同工被逮捕，他因窃取高度机密文件正在接受调查。声明说，8月底被逮捕的哈罗德·汤姆斯·马丁三世51岁，是马里兰州的居民。声明还说，他曾经通过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审查。声明没有具体说明被窃文件的性质与数量，不过表示2014年他从敏感的情报中盗取了一个政府机构的6份文件。经过审核，调查人员发现这些文件的类别是绝密，这意味着未经授权的泄露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据《纽约时报》报道，这名合同工涉嫌窃取敏感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源代码，这些源代码的作用是打入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等外国政府的电脑系统。报道说，这名合同工曾经为咨询公司博斯艾伦工作。我们再聚焦菲律宾。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之后，他语出惊人的作风，不时给美菲关系带来紧张。 在杜特尔特以侮辱的字眼批评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把自己和希特勒相提并论之后，他星期四表示，如果美国因不满他的扫毒政策而暂停经济援助的话，那就尽管放手去做吧。这种说法会对美非关系带来怎样的后果呢？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香，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国务院对于杜特尔特的这个最新的发言有怎样的回应，另外美国对菲律宾的经济援助是否会受到影响呢？
华盛顿和马尼拉之间呢，坚固的盟友关系出现了裂缝，尤其是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示要拉近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关系之后呢，更是引人关注。对此，美国国务院通过外交的言语，希望紧急灭火。在刚刚不久之前结束的例行节目会上，发言人约翰·科比强调了美国和菲律宾人民之间紧密的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科比怎么说。
Obviously, we believe, frankly, is at odds with the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很显然，美方认为这些言论与美国同菲律宾两个国家和两国人民之间继续保持的紧密关系相矛盾。我只能从美国的角度说，美方仍然致力于美菲关系和我们在安全方面对菲律宾非常切实的承诺。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已经开展的援助工作，并保证这些援助能在最大程度上受益于菲律宾人民，并遵守美国的相关法律和法规。
对于美国之音记者询问美国政府目前有没有计划来暂停甚至撤销对菲律宾的援助项目，科比回答说，目前的重点呢是进行既有的经济援助，而美国也会继续执行在条约之下对菲律宾的义务。平章。
荣香，我们知道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还有人权团体非常关注某些这个协助菲律宾强化和训练执法的经济援助项目是否会被用于这个法外杀人。那么美国政府对此的立场是怎样的？
国务院表示，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项目明年的金额是$1.8亿，而美国政府会确保这些钱不会被用来法外杀人。美国国务院呢，在考虑对外援助的时候，尤其是涉及军事援助的项目呢，必须通过一个严格的审批过程。那么对于其他国家，一个国家的政府、个人或者安全部队，如果发现有可信的证据显示他们涉及了大规模的侵权行为，美国就不会提供经济的援助。那么这个过程呢，严格的审批过程就叫做莱西审批，它是由参议员莱西来提出法案并且获得通过，因此以他的名来命名。那么这个参议员呢，也非常关注有关菲律宾法外杀人的报道。我们知道西方国家批评杜特尔特在上台之后几个月之内呢，杀了几千人，就是法外杀人。不过杜特尔特却认为这是殖民国家的不当干涉内政。对此，美国政府表示，保护人权是普世价值，美国不会沉默以待。当然，美国也无意与菲律宾来进行隔空的口水战，而是会继续强调两国人民紧密关系。平章。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在国务院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国会方面的消息，时间交给林森。
好的，平章。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今天发表了最新的年度报告，再次指出了中国政府进一步的压制公民权利，并且质疑习近平在推行个人集权。有关报告的详细内容，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毅华，跟我们讲一讲这个最新的报告的重要内容是什么。
好的，林森，今天呢，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呢是发布了2016年的年度报告。那么报告在开宗明义就谈到了，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HO 15周年。那么中国在当年加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曾经做过多项的承诺，要落实这个改善中国的贸易环境，还有一些中国社会的这个法治的改革。不过15年过去了，这个报告小组的研究 成员发现，中国呢在多项的这个改革上面，不但没有真正的实现它的诺言，反而在许多这个人权还有法治的发展上面出现了严重的令人担忧的情况。那么这份报告呢，将这个中国现他们发现的一些问题呢，一共归类为五大类。那么有五大类新的这个发现，以及一些一直持续不断恶化的情况。那么首先呢，他谈到的就是有关于中国的意识形态。他谈到说，这个中国共产党持续强化以党治国的绝对权威性，那么强调要效忠党的这样的意识形态。那这样的做法也应用到了对于媒体新闻的这种管控上面。我们知道，在今年二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对官方媒体进行视察，他在视察的时候曾经谈到了这个党对媒体的这个主导的重要性，甚至提出了媒体要信党这样的这个主张。那么第二呢，中国政府视中国的公民活动为一种社会甚至是国家威胁。那么他谈到说，这个报告提到说，中国公民和平表达言论还有从事宗教活动举行集会等基本人权被中国当局进一步打压和限制。中国政府呢运用了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这种管控体系来管理互联网还有新闻媒体。那还谈到说，这个法治改革已经演变成为了中国政府合法打压和中国打压中国社会的一种工具和手段。那么第四方面呢，则是有关于经济发展方面。那么他谈到说，中国经济呢在过去30年来快速的发展，改善了许多中国人民的生活，因此同时赋予了中国政府专制管理的这样的合法性。不过近年来呢，中国经济的增长放缓，也使得这样的合法性面临了一些挑战，甚至可能会引发动荡。那么尤其他们发现，在这个注意到了说，中国劳工在对于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了一些社会的不安，尤其是在制造业还有建筑产业方面的这种劳工，更是表达了他们的担忧。那么最后一个部分则是有关于这个对于香港一国两制的担忧。那么报告认为说，受到香港基本法保护的这个一国两制的这样的政治体系已经面临了北京的这种强烈的干扰，认为说香港的自由已经面临了最新最大的威胁。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去年10月到12月间，这个五名这个铜锣湾书店还有员工被这个中国官方指使的人员绑架到中国境内的事件。那么他们分别就是瑞典的公民归明海，还有拥有英国国籍的香港居民李波。那么报告最后还批评这个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呢，有这个从事这个个人集权的这样的活动的这种嫌疑。那报告说，这个虽然习近平在2012年就任的时候曾经表示他对政治改革还有这个限制公权力保持开放的态度，但是在他的统治下，中国的人权还有这个法治的发展状况呢是不断的在恶化，他的个人权力却同时不断的在扩大。甚至呢有分析认为呢，这个将习近平还有把毛泽东来进行相提并论。林森，
一会儿我们再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最近我们注意到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在首场总统辩论之后呢，做了一篇纽约中国城的这样的一个街头的采访报道啊，内容啊被有很多地方被认为是对华人有矮化的这样的这地方，所以引起了美国各界的反弹。那么美国国会的议员就这个事件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啊，或者是表态？
是的，有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新闻电视网这个福克斯电视频道的争论节目 The O'Reilly Factor 呢，在星期一晚上是播出了一个这个新闻的采访片段，是由这个美国福克斯的新闻记者沃特斯在纽约中国城街头采访的一段视频。他这个在视频当中向多名华人提出一些具有种族歧视意味的问题。那这个视频一播出之后，是引发了各方一阵的这个谴责。那么视频最后呢，这个沃特斯干脆放弃了在街头进行访问有关总统选举的问题，而是到一家空手道馆来挥舞双节棍，还有接受脚底按摩的服务。那整段视频呢，其实可以说是具有这个矮化甚至丑化华人的这个意味相当的浓厚。那么昨天呢，来自这个加利福尼亚州这个民主党籍众议员刘云平呢，是率先发表了声明，谴责这段新闻是使用了各种刻板印象来丑化和嘲笑亚裔美国选民。那么他还说，这个最糟糕的是，这才是真正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那么这个新闻呢，他在这个新闻声明中最后还这个呼吁沃特斯，如果你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者的话，那么请你立刻这个发表进行道歉。那么同时呢，在紧接着在今天呢，同样是来自加州的 的民主党籍众议员赵美心众议员呢，我们知道赵美心众议员同时也是国会的亚太裔美国小组成员小组的主席。那么他在今天也同样发表了声明，谴责了这段新闻视频。那他说从这个视频一开始，从音乐开始，就是在嘲笑美国的亚裔选民。他赵美心的声明还说，这个作为美国增长人口速度最快，还有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的选民群体，亚太裔美国人应该要得到更好的对待和尊重，而不是作为这种新闻片段来这个笑话来看待。那么同样的，这个沃特斯在这个他的这个视频引发了一阵挞伐之后呢，在昨天呢也在这个他的推特上发表了一份这个他的推特上表示道歉。他写到说，这个我在街头采访的原因是搞笑，如果有人觉得受到了冒犯，那么他道歉。不过他的这个道歉的这段声明呢并没有被许多人买单。在今天下午呢，这个由纽约州的众议员这个孟昭文，还有一些纽约州的州议员金对席呢，还有一些社区团体都会在这个亚裔美国人记者协会的组织之下呢，到这个纽约曼哈顿福克斯新闻网的这个总部前进行抗议，要求这个电视台来进行道歉，同时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的连线报道。好，接下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时间交给平章。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10月4日举办了一场研讨会，该学会的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呢，在会上介绍了他的新书《中国阴影里的香港》。美国之音记者宁海也前往参加了这场研讨会，我们现在和他聊一聊具体的情况。宁海，你好。
你好，平章。
我们注意到卜瑞哲的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叫做《与利威坦共生存》，我们知道利威坦是一个怪兽的名字。那么卜瑞哲这本新书为什么会取用这样的一个副标题？那么这本书的大致内容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嗯，是的。其实在当天的研讨会上呢，卜瑞哲首先也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香港的过去和以及现状，同时也展望了一下未来。那卜瑞坦就提到，他写这本书呢，其实是从2年前香港的所谓雨伞革命开始说起的。他也提到说呢，其实在香港的民主阵营里面，包括温和派和激进派啊，他们与北京的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妥协，也就是这种不妥协呢，也就造成了香港现在局面的这种政治的一种动荡吧。那蒲玉哲就当时也提出说呢，北京方面其实一直是非常关注所谓的国家安全的问题的，所以也希望能够保证香港的这种稳定。但是呢，从这个雨伞革命本身来说呢，因为抗议者他们本身有分歧，所以双方呢，又不能达成妥协，也就造成了一个是局面的动荡，同时人们也引发了对于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这种制度的一个重新的这种审视。当时普瑞哲他也提到香港未来可以选择的这个出路，他说呢，一个香港独立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另外呢，就是大陆化呢，他说呢，这个也是走不通的。他就提到说，如果北京方面可以给香港一个 surprise 一个惊喜的话呢，是可以获得民心的。
嗯，我们知道这个卜瑞哲本人啊，他曾经担任过美国在台协会的理事会的主席，而且还曾经在美国国务院任过职，所以他在分析这个香港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带入这个台湾或者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立场？
是的，平章。那卜瑞哲呢，他也是专门就提出了一国两制给这个台湾以及美国的一些启示。首先他提到台湾呢，他说台湾人啊，其实对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并不感兴趣，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香港的这个政治制度照搬到台湾的话呢，它是会削减所谓这个民进党的它的力量的。所以当时雨伞革命在台湾也只是引起了一个很短暂的关注，之后民众的关注力度呢马上就转移到其他的一些国内问题上了。而作为美国方面呢，他就提到说呢，华盛顿方面的位置其实是非常尴尬的，因为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国是支持所谓广泛的民主，但另一方面他又承认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以及这个基本法方面。而这个北京方面呢，其实一直都在一直在声称，就是说是美国在企图在香港好像煽动这个颜色革命，好像要制造一些不安定的因素。所以他也提到这一次呢可以说是作为一个美国的公共政策上的一个教训，就是说你如果过度的去支持政治方面力量的一方呢，其实会把自己卷进去成为话题的。所以这个奥巴马政府也是马上就意识到这一点，就 他就用了一个非常 subtle 很微妙的方式来处理。所以他也专门提到说呢，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说香港民主阵营的这种分歧，所以即使华盛顿去支持香港，也很难婉转他的这个政治局面。
嗯，那么考虑到香港现在的这个政治局面，以及香港和北京现在关系，还有香港在国际社会当中扮演的这个作用啊，那么卜瑞哲对于香港的未来做出了怎样的预期？
嗯，是的，卜瑞哲他也提到，其实现在香港呢有一些问题。首先呢，就是相对于大陆方面的这个经济迅速的发展呢，香港在逐渐失去它在经济上的这种竞争力。另外呢，房地产价格的这个高涨呢，也是让一些新兴的小型企业很难发展。还有呢，就是香港的这个教育体系，因为香港的教育体系是一流的，但是究竟能不能培养出未来所需要的这种人才，也是一个未知数。那还有一个就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在香港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15%了。那普瑞卓还提到说呢，他现在也不了解就是千禧一代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所以他说呢，在香港也存在着一些就是说经济啊以及政治的不平等这些问题。那当时呢就有听众就问他，你觉得未来就是说上海啊会不会取代香港的位置成为经济或者金融的中心？那普瑞卓就说了，如果政治制度不改变，上海是不会取代香港的。那么在当天的研讨会上呢，美国前驻香港的大使齐俊文也参加了讨论。那我们现在就通过短片来一起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Economists actually debate how important it is to reduce.
经济学家在争论，减少不平等对于保持经济的竞争力有多么重要。据我判断，如果中国以及香港的精英阶层不能处理好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的问题，他们将很难保证政治稳定性。而这是经济竞争力赖以生存的根本，而保证政治稳定性的唯一好的方式是给香港人民理由，让他们相信这个制度是为他们服务的。而建立这个政治信心的起点是走向民主，而且行动要快。
The starting point for creating that political belief is to move towards full democracy and to do so fairly quickly.
And, you know, I think this is a fundamental problem.
我想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卜瑞哲很详细地描述了这个让香港的公民社会运转起来的机制。我想卜瑞哲说的是对的，在不同的环境中存在着各种机遇，都能达到现在的或接近现在的结果，这是保持香港体制50年不变过程中的积极一步。
好的，谢谢宁海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稍后回来，我们将邀请专家分析枪支问题对大选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将去到旧金山寻找这个城市的俄罗斯纽带。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计划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一支训练有素的民兵对一个自由州的安全实为必要，民众拥有并且佩戴枪支的权利不容侵犯。但是最近几年，美国频频发生重大的枪击事件，许多无辜的民众丧生枪口之下，引发了公众对控枪甚至是禁枪的呼声是日益的升高。对公民持枪权和控制枪支的态度，历来是美国总统大选中选民和候选人都十分关注的重要的议题之一。今年的总统大选也不例外，支持控枪者和反对控枪者是各执一词。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林佩瑞教授分析两位总统候选人对枪支管理的态度和立场，并且解答许多中国观众对美国政府为何无力禁枪的疑问。欢迎林教授。
哎，我很高兴。
林教授一提到这个枪啊，马上抢到了。我想你也听说过，就是在中国毛泽东时代有个说法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我们就说先说说这个，枪杆子。那这个在这个总统选举当中啊，候选人的这个枪支管理的政策和观点对这个总统选举的影响究竟有多么大？
不大不小吧。
不大不小。
我觉得影响最大的大概是经济政策还有候选人的人格问题，很多人关注这两个候选人不太吃香。可是第三个大类，也就是所谓安全问题。那安全问题当然它包括从五角楼的预算，一直到核武器，一直到警察，一直到个人能不能拿手枪在家里藏步枪的这个问题。有一部分美国人，当然一部分他喜欢打猎打兔子打鹿，另一部分喜欢持枪的呢，是因为怕有强盗啊或者抢劫者到我家来，这是我唯一的一种抵抗当然有反讽意义的是这两个原因，一个打猎，一个防止强盗来，都跟第二修正案没有关系。第二修正案你刚才说的对，是在美国革命的时候，为了打英国或者君王，或者有压迫，政治压迫是为了这个原因写进去的。
就是刚才你也说到，你对现在的这两党的这个候选人啊都不是特别的喜欢。那么你来说说一说对这两位候选人对这个持枪权的立场。先说说川普的。
那川普当然是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他跟传统的共和党的立场是差不多的，就是说维持现状，不改变任何法律，也等于说现在美国社会那么多抢手枪突击枪还可以继续有，那不动，这是他的态度。民主党呢，尤其是因为近两年来有那么多很可悲的现象奥巴马后来呢，克林顿也都认为应该管制的更厉害，比如说买枪的时候要有一个背景调查你才能买枪或者那种突击枪啊，突击枪不是打兔子用的是杀人用的，这种可以禁止。或者手枪也是打，不是打猎的，也不是打英国军队用的，所以他们的看法是那种武器可以禁止，那些打猎者喜欢用的可以，但是要经过背景调查才能买枪。
你对克林顿也表示也不太喜欢他，但是你对克林顿的枪支的立场，还有川普的枪支的立场，您个人对于这个持枪权的立场是什么呢？
你问我个人呢，我小的时候有枪，我父亲喜欢打猎，我跟着去打猎，然后自己有个小枪，然后我后来不想打兔子了，我认为不道德，我把枪送给弟弟，后来弟弟也不要，弟弟的那手心那步枪到哪儿去了我都不知道， 我个人比较极端，我反对社会上有那么多手枪啊，打猎者我不反对他在很远的野外去打他的鹿的他兔子可以，但是我觉得美国都市里头有那么多手枪突击上是开玩笑，简直笑话，很不好，我个人的看法。
嗯，也就是说您是反对私人拥有自动步枪的，就是攻击性的这样的武器的。
要是200年以前为了抵抗英国的军队，这种为了政治原因拿枪，我是会赞成的。但是我最觉得在我们现在的美国社会里头，这个原因远远已经过时了，提不起来。所以只有打猎或者杀人这两个用途，杀人我是反对的。我觉得那种枪，城市里头卖枪那种，我完全100%反对。这大概也就是克林顿和奥巴马的看法，当然他们不能很直接的在表面上看完全禁枪，这是不可能的，政治上因为太多人反对。美国社会上有一个叫步枪协会，全国步枪协会，
对
这个组织呢相当有钱，也相当有政治影响啊，要是政客一得罪这个组织的话，那他会去做他的不好的宣传，他下次连任是会出问题。所以他们民主党也是做妥协的，说我们调查你的背景，可是不禁你的枪，这已经是一种妥协的立场。
说到这个美国的枪支泛滥这个问题啊，就是特别是最近这几年，美国是频频的发生了许多这样的枪击事件，有些枪击事件呢是造成了就是大批的无辜的民众的这样的死亡，那么这在整个的这个国际社会是引发了非常广泛的关注，那特别是就是我们的中国的观众啊，也是对这个问题也是十分的关注，就是说他们就感觉到就很疑惑，就是说为什么美国的总统、美国的政府就没有权利来对枪支来进行控制、来进行管理呢？那就是说他们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美国当初为什么宪法会赋予民众、赋予公民这样的一个持枪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刚才您已经提到了一点，能不能再详细的说一说？
我先说明一点，你刚才用那个词令赋予啊，是有点不对。美国的宪法上写的不是政府赐予、赋予、给予任何东西，不是这些权利，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都是天然的、
天赋、
天赐的、天赋的啊。然后那个宪法上写的是，国会和中央政府不能通过任何侵犯你的天然的权利啊，这个很重要。这不管是对持枪的自由，是对别的自由，是那么一个概念。然后，可是你问为什么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奥巴马那么有权的人不能禁止啊？这个是因为我们美国的制度，政治制度是分中央政府和州的政府的不同，所有的跟枪有关、跟教育有关、跟健康有关的法律都是州的、州立的。所以呢，中央政府对这些问题的影响只能当然有道德的这个引诱，他可以提他的这个意见，但是他实际的权利限于钱，你如何如何不干，我就不拨你的款子啊。尤其是教育有这问题啊，中央政府没有权利说各州应该怎么样，有什么样的标准去教学小孩，这是州立的。但是州很不像话，不听中央的标准的话，他就可以撤下来他的款子，是这么一个影响。 所以实际奥巴马他没有这个权利，克林顿、川普都不会，这是州管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宪法的第二修正案，刚才您纠正的我这个用词，我是这个用词是不对，这个权利不是宪法赋予的，宪法是保护这些天赋人权的。
美国人也不懂这个。
我想说的就是对于这个第二修正案的一个我的一个理解，就是对于一些人，特别是中国的一些观众认为，就是说为什么联邦政府总统你没有权利来禁枪，那么这个是不是因为就是在最初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宪法和第二修正案，这个让保护人们持有枪支的权利，持有枪支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要来反抗政府，特别是就是联邦政府。好，现在是我们的这个卫星信号好像出现了问题啊，林佩瑞教授已经不在线上了。我们非常感谢林佩瑞教授参加美国观察，来宾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报道的重点新闻。飓风马修星期四将穿过巴哈马北部，向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移动，风力呢将会加大。面对这场据称是自2007年菲利克斯飓风以来在大西洋及加勒比海地区威力最大的飓风呢，美国南部多个地区呢采取紧急措施，严阵以待。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在首场总统辩论之后呢，做了一篇纽约中国城的街头采访报道，内容呢有多处被认为矮化华人的地方，引起了美国各界的反弹。印度警方说，他们破获了一个大型的骗局，孟买的一个虚假的电话客服中心的员工假扮成美国税务局的官员，诈骗美国公民呢是数百万美元。星期二晚间，约200名警察在孟买郊区一个叫做塔纳的三个不显眼的场所进行了一系列的突然的袭击，逮捕了70人，他们呢是涉嫌电话欺诈美国公民。警方估计啊，这些人每天最多的时候能够骗取15万美元。
美联社报道说，五角大楼的一项调查认为，国防部长卡特的前高级军事助理利用政府信用卡光顾罗马和首尔的脱衣舞酒吧或绅士俱乐部，超量饮酒，并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互动。这名前助理是罗恩·刘伊斯少将，他近一年前被卡特解职，当时的军衔是中将。刘伊斯递交了书面反驳，指责国防部总督察长捕风捉影。美国陆军方面将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处理刘伊斯。
一名在阿富汗战争中被炸掉双臂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60名医护人员的帮助下接受了双臂移植。我们来看记者格林的报道。
约翰·派克中士2010年在阿富汗服役的时候，两只手臂都被炸掉。今年8月间，他在波士顿的一家医院接受了双臂移植手术。捐赠双臂给他的是一名脑死亡的年轻男子。
对捐赠者的家人，我仅表示最深重的悼念。我知道我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你们内心的痛苦。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你们所爱的人虽然过世了，但是他的生命的意义尚在。每天当我低下头，看到属于我们两人的这双手臂的时候，我都会更克服痛苦，坚持下去。
约翰·派克的双臂移植手术历时14个小时，总共有60位外科医生、护士和其他一些技术人员参与手术的过程。手术后，派克不是马上就能用这双手臂来做事，因为神经的连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内，派克新的手臂外面要打上石膏作为保护，也许最多要等一年，他的新手指才能找回感觉。根据来自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信息，到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内接受手或者手臂移植的人总数还不到100。VOA卫视报道。
稍后回来，我们将为您探讨美国人在大选日如何投票。此外，我们还将去看看旧金山的俄罗斯纽带。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美国东部时间10月6号，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是当天晚上呢，在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叫做桑当的地方呢，举行不对外的活动。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凯恩是在下午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举行了竞选的宣传活动，之后呢就前往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参加选民的注册活动。桑德斯呢是当天奔波于密歇根州的4个城市为克林顿来助阵，切尔西呢中午是在明尼苏达州举行早期投票的集会活动。虽然美国媒体报道过中国呢是有众多的川普的粉丝，不过呢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三的时候是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这个报告说还是希拉里·克林顿在中国民众中呢是更受欢迎。两位总统候选人在对华政策上的观点呢，吸引了中国民众的密切的关注。皮尤中心呢在中国大陆进行的这项调查显示，是37%的受访者呢对希拉里·克林顿表达了好感，22%的人呢则是青睐川普。这次调查还发现80%多的受访者表示对中国来说美国是个威胁，52%的受访者对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了好感。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说一份最新的全国调查显示，亚裔美国人当中啊，民主党人是共和党人的2倍，同时呢，他们都十分的不喜欢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这个研究结果再次显示，共和党在吸引少数族裔选民方面仍然呢是十分的艰难。这些数据是一个无党派的全美亚裔调查公布的。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显示亚裔政治立场的忠诚度的强化，而这可能呢随着2016年以及以后呢少数族群的快速的增长给共和党呢会带来损伤。
今天距离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日呢还有32天。说到投票日啊，其实这个影响哪位候选人最终获选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些因素呢就跟投票日当天发生的事情有关，比如谁去投票，多少人投票，以及以什么方式投票等等等等。今天我们就邀请美国之音记者小哥来到演播室跟我们聊聊有关投票的那些事儿。小哥你好。首先我们谈到投票啊，第一个概念就是投票率，比如其实也就是说这个在有资格投票的这些选民当中啊，到底有多少去真正参与了投票。我们看到在最近几年的这个选举当中，这个投票率基本上都在60%以下或者左右波动，不算高，这是为什么？
其实
具体来说呢，有两个原因。首要的原因就是说，美国民众现在对于美式民主可能是越来越丧失了信心，觉得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上台，恐怕对美国都不会带来什么改变。那么还有一个长期以来存在的原因就是投票方式。其实，在美国投票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和方便。首先呢，你要在大选日之前半个月到一个月之前呢，你就要去进行这个选民的注册登记，以此来获得在选举日当天前往投票站去投票的这样一个资格。但是并不是所有人在投票日当天都有这个条件或者是时间去这个投票站呢进行长时间的排队，然后填写这个纸质的投票卡，然后进行投票的，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因素。
嗯，你刚才说到可能是一些人对于这个美式民主产生了这个怀疑或者丧失了信心，但是也有一些分析会说，其实是因为大家非常的信任这个民主机制啊，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平稳运转的机制，所以无论是谁当选，好像对于这艘大船未来驶向的方向影响都不大。当然这是一个就是硬币的两方面都可以说。
对对对。
那么现在你刚才也介绍了，美国人现在依然在使用这个纸质的票。
对。
那么使用纸质票对于这个计票方式啊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好处和坏处都有哪些？给我们介绍。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先来说一下这个困难的一个方面吧。其实不难想象当天会有这么多的一个计票量，而且主要带来就是一个效率比较低下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计票工作人员其实连续几年以来已经是平均年龄已经是高于70岁，而且他们每天呢都要工作超过10几个小时，然后他们的工资其实也并不高，那么就会带来一个超负荷的工作量。那么我们看这个纸质这个票卡它本身其实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实这里要补充一个信息，就是这个怎么投票呢？其实就在这个纸质的投票卡上面，在你喜欢的这个候选人后面呢打上一个洞。那么最后来读卡的呢其实是一个机器，那么这个机器在读卡的时候其实准确率可能会出现一定问题。在最经典的案例就是在2000年，就是布什来打战戈尔的时候，佛州在最后重新计票的时候呢发现了许多悬挂票和一个叫做酒窝票。那么悬挂票就是说在打洞的时候呢，这个纸片挂在了纸孔上面，没有完全打通。那么这个酒窝票呢就是说根本就没有打透，打成了一个纸坑，就像一个酒窝一样。那么这两种票其实机器是完全无法准确读取的，这样就带来一个困难。那么即便如此，美国民众还是更愿意相信这个纸质票，他们不愿意相信电子票，因为他们觉得电子票更容易去进行作弊和被黑客袭击。所以呢在准确率和效率这两者选其一的话，在面对这样选择总统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我觉得人们不愿意放弃的还是准确率。
尤其是在今年这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据说是俄罗斯这个他们的黑客已经开始入侵这个美国的大选了，确实也会提高人们对这方面的担忧。但是你刚才提到了用纸质票、人工计票或者机器读票确实是有存在很多的问题，所以现在也有没有人提出来说要这个改良投票方式，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创新的思维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这方面呼声还蛮高的，呼声最高的其实就是要采取电子票。但是呢在昨天呢，其实华盛顿这个市区举办了这样一个研讨会，就是要讨论这个投票方式的问题。在昨天呢这个研讨会上，来自加州的一个公司，他们就洛杉矶这个城市的选民这样一个结构设计了这样一个投票机器。投票机器就是说中间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电子屏来进行就是投票，那么左边呢就是针对这些比如说盲人啊这样残障人士而设计的这样一个语音投票机。那么右半部分呢就是这样一个能把你投票结果打印出来，这样像打印收据这样一个来供选民来核实他的投票结果。最终呢这个东西要是还给投票站的，这样一来呢投票站也会有一个纸质的存档，以便今后如果发生争议的话还是有一个有据可循的。这样一个投票机器算是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投票机器，虽然它有可能会价格不菲，但是呢它是反映了一个美国民众就是说他们比较倾向的一个投票的一个趋向，那就是电子与纸质的结合。但是最终呢最大的一个前提还是人们要愿意去投票。就像昨天在座谈会上，最后有一个人就提出来说，在美国有这么多纪念日，大到读书日，小到就是说调侃垃圾食品的薯条日，但是在这样一个推崇民主的国家却没有一个就是说呼吁人们去投票的这样一个投票纪念日，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
如果这个投票率再持续下降的话，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纪念日很快就会出现了。
可能是的。
好的，谢谢小哥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我
我们来继续关注有趣的新闻。大熊猫呢，在美国可是最受欢迎且享受最高殊荣的动物之一。最近恰逢旅美大熊猫幼崽贝贝一周岁的生日，有数千人前来为他祝贺。走进美国的记者带您去看一下这位美籍华裔熊猫这一年来在美国首都的成长记录。
大家好，我是莫菲。这期走进美国，我们来到了国家动物园，来探望这里最有人气的小明星。这个刚满一周岁的华裔啊，其实早在出生之前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而在他一周岁的生日派对上，竟然有数千人前来为他祝贺。那么他到底是谁？又怎样集万金宠爱于一身呢？这期节目就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位于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动物园格外热闹。一大清早，数千名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目的呢？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baby panda.
原来是贝贝的一岁生日。
Happy birthday.
贝贝是旅美大熊猫爸爸天天和妈妈美香的幼崽，姐姐名叫宝宝，今年三岁。由于天天宝宝和贝贝的生日相近，动物园和大使馆决定为这一家一起庆生。游客凯西·罗格利兹并不常来动物园，但这次可不同了。
我只有去年跟宝宝庆生时来过这里，今年他们把所有熊猫都凑到一起了。我和朋友说，我们必须要去。
作为动物园的当家小童星，贝贝的生日派对可够气派。中国驻美大使馆大使崔天凯、动物园园长丹尼斯·凯利、中国影星黄晓明，还有数千名游客专程赶来，甚至连美中两国的第一夫人都发来祝福。
我觉得熊猫真的好厉害啊，人气特别高，比我厉害多了。熊猫在这就是 superstar 啊，有很多的粉丝，然后很多人特别爱他们。
中国有为一周岁孩子举办抓周仪式的传统，这个小华裔也不例外。可惜贝贝对此似乎兴趣不大，无奈之下，园区只能派妈妈前来代劳，像很多中国家长一样替孩子决定未来。小贝贝跟在妈妈身后，遵从她的意愿选择了友谊吉祥。
贝贝告诉我们一件事，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需要他妈妈。我认为这意味着美中人民都意识到家庭是重要的，友谊也是重要的，是两国的友谊为我们的后代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不论对动物和对人类而言都是如此。
中国大使馆为到场游客准备了中国传统的担担面，一起分享生日的喜悦，而园区则制作了三个冰镇水果大蛋糕供寿星们享用。可贝贝在关键时刻又一次掉了链子，竟然躲在房里呼呼大睡，连饲养员助理劳瑞·汤普森也拿这位任性的小寿星没辙。
他每天都有自己固定的作息，并不喜欢改变。当他想睡觉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叫醒他。
汤普森说，贝贝这种随性来自爸爸，当然也遗传了妈妈敏锐的性格。
Baby has a really good personality. He's very laid back.
贝贝的性格非常好，他不紧不慢的，却自信满满，所以他也不害怕新事物，对什么都很放松。我们和他相处得很愉快，因为他是个完美的熊猫宝贝。
Panda cub.
贝贝出生在2015年夏天，他的双胞胎兄弟在四天后不幸夭折，而他则健康的活了下来，并长势喜人，成了动物园有史以来最重的熊猫幼崽。
我认为这头一年最令人惊讶的事，就是它大概从4盎司长到75磅，仅仅一年的时间，它们长得非常非常快。我们每次给它称体重，它都会变重，每次都是，哪怕只是有2天的时间。
而贝贝也是这里上学最早的孩子。每天早上7点半，汤普森老师都会准备10分钟的课程。
Hey buddy, you want to do some training?Hey bud, can you come down? Please come down. So we do the training for the medical.
我们训练它是出于医用事宜、兽医检查等要求，不过也为了增强它们的腿部力量来繁殖交配。
for breeding.
第一次与熊猫的亲密接触，我们来试一下。
Hi, baby. Are you ready for training? You want to touch me?
Good.
而这个小吃货的动力，则是做完规定动作得到的那一口最爱的小零食。汤普森说，熊猫像犬类一样，对口令和手势也很在行，只要建立足够的信任与亲密关系，循序渐进，训练过程就会容易很多。
Good boy. He's getting a lot better with.
他现在参与的积极多了，当他很小的时候，只愿意接受一两分钟的训练，然后就开始攀来爬去，因为他太容易走神了，只是个小婴儿。但现在他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也对训练感兴趣了。
课程结束，意犹未尽的小学霸恋恋不舍地离开课堂，跟着妈妈出去玩耍。熊猫在年幼时基本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直到约一岁半后开始独立生活。汤普森说，美香可是个负责任的好妈妈，
她会一直陪贝贝玩，你会看到他们嬉戏打闹，很多互动，但是美香也会把贝贝留在外面，当贝贝爬树的时候她就到里面了。不过如果她听见贝贝喊她了，或者遇到困难了，她就会急忙冲出来。
外面早已有热心游客赶来，四处张望他们的踪影，沙林约翰逊就是其中之一。家住附近的他每天早晨都要来动物园看熊猫，他说人老了，这是他每天醒来的理由。
Just watch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 and cub.
我观察着熊猫的母子关系，以及妈妈对孩子的奉献，还有孩子的成长过程，并不是其中一件事，而是这种关系让我非常着迷，它让我更了解我自己。
That was very mesmerizing. It just gave me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 myself.
像约翰逊一样的熊猫爱好者在美国呀可真是不少。
我爱熊猫。
1936年，第一只熊猫成功运抵美国，人们争先恐后地参观这个充满东方神秘感的神兽。目前全美共有12只熊猫，在它们分布的四个动物园里，人气啊总比其他的要旺。而城市的街边和店内总能发现各种熊猫礼物和纪念品，不论老老少少都难掩见到熊猫既好奇又兴奋的心情。
Everybody，
每个人都喜欢熊猫，因为它们看起来很可爱，毛茸茸的一团，像泰迪熊一样。它们还有又大又圆、带着绒毛的头，让你想起来婴儿的样子。
Babies，
实际上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喜爱熊猫的理由。
They seem pretty。
它们看起来很酷，悠哉悠哉，却享受生活。
But loving life。
看着熊猫让我特别开心，真的特别开心。
可是招人喜爱的熊猫身价可不低。华盛顿邮报的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是著名的水门事件的调查记者，如果采用他们追查钱的动向 Follow the money 这样的调查方法，你会发现美国每年有几百万美金都用在了熊猫身上，包括像中国方面的租赁费用、饲养成本等。的确有自己的单间，有大院子，有各种美食，还有专人照料，熊猫在美国的生活可比很多中产阶级要幸福得多。而汤姆森说，动物园除了需要大量的竹子之外，似乎不存在其他挑战。不过这里每天都会与中国熊猫基地保持联系。
So we definitely work closely with our Chinese colleagues.
我们和中国同事有非常密切的合作。这里的很多饲养员都去过中国，学习繁殖和饲养幼崽的知识，而中国的同事们也会在熊猫繁殖和幼崽出生后过来帮助我们。
And also with the cubs after they're born.
I think the birth of baby is a good example of a.
我认为贝贝的诞生是中美两国在某一领域双边合作很好的例子。不过我们仍然需要做很多事情，比如保护环境、保护物种多样性，更广一点来说，还有维护全球稳定和经济增长。
Promoting glob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在全世界范围的努力下，熊猫数量逐渐上升。2016年9月，熊猫从濒危动物正式成为易危动物，而贝贝和姐姐宝宝也将要在4岁的时候返乡中国，为熊猫繁育工程贡献自己的力量。
It would be nice if he stayed, but
他
他们能留在这里就好了。不过现实就是，他们需要回到中国做更重要的事情。
走进美国，莫非、陈欣、夏天、若坤，华盛顿特区报道。
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将在10月24号到27号举行。这次的会议重点是从严治党。习近平重提从严治党，目的何在呢？纵观中共的历史，整党就是整人。那么这次的整党又会整到谁呢？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焦点对话节目，我们将为您邀请专家为您深入的剖析，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的美国观察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